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蛋。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佳佳。
Hello， 大家好，我是起初。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木芬。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ndy。
岁末年终，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汇报了。西西请来了之前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当时我们的这个小组呢，西西过去的时候已经成型了，都是弟兄姐妹们一直带着我慢慢的去成长的。但是小组呢，因为组长的原因，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被迫解散的，因为组长当时是要出国了，所以我们这个小组呢就被打散了，被迫打散。本来关系很好的弟兄姐妹们呢，因为各自的需求或者说各自的地理位置啊或者怎样的，去到了不同的小组，有的也是去到了其他的教会了。已经是6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呢，西西重新招聚了小组里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嘛，然后让他们聊一聊这几年发生的一些六年的时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当然我们之间还是经常会有联系的啦，然后也没有因为这个感情变淡，但是平时聊的是吃吃喝喝嘛，朋友之间，但是也是想从这个自我的一个成长的历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些年的一个变化。那到我们的蛋弟兄。
其实我人生当然每一年都很感恩，每一年都经历神的恩典啊，但是在香柏树的那几年，我是15年加入嘛，然后他是19年解散，对吧？没记错的话。哎呀，现在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你是我们这里面年纪最小的。
OK， 那我接受。然后我刚刚想错了，确实西西不是我带来的。
我是个帅哥带来的，真的是。
是。起初是我，因为起初进来的教会，然后我把他介绍到小组，我还记得那天一起坐车来，对，那是另外一个事了。但是我就听到木芬、温妮和
佳佳姐
刚刚的分享哈，就是很感恩，其实他们都对我很好。对，
佳佳姐，
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像姐姐对弟弟一样的，因为那时候我有很多的难处嘛，其实我自己的经历就不再是赘述了，因为包括妈妈去世啊，家里的一些重大变故都是其实是我人生在香柏树的时候所经历的。然后那时候香柏树大家特别爱我啊，组长凯莉姐等等等等，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时光。大概15年的那一年，刚来香柏树那一年的属灵状况到16年就很不好，那大家也该批评也批评我，该提醒我的该警戒我的也都会，所以到现在也会跟他们关系还是很不错。真的明显你看到有神的，无论我们现在都在哪里做什么，无论我们现在的人生是高山还是低谷，觉得真的是有神的手在其中。当时那些小伙伴感到神是笑脸迎接我们，每个像小孩子一样各种不成熟，然后慢慢的每一个人都更加成熟，更加的沉稳，更加的认识神。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现在很成熟了或者怎样，但是我觉得那个经历一定是神在，就像香柏树在成长，就像我们人生也是在助力茁壮成长的。所以首先表达一个特别感恩。然后你说要谈这个离开香柏树之后的一些经历是吧，但我就想特别想分享一点，就是在香柏树我们说被迫解散，因为组长要出国，那我们其实还在一个教会嘛，对吧，但教会人也不少，然后我们就算是到了不同的小组。那其实我跟木芬和
佳佳姐
后来都不是一个小组的，我去了一个叫做小羊进道组，后来跟那边的弟兄姐妹关系很好，然后在那边一起服侍啊这样子。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是2020年，正好是口罩事件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姐妹40多岁单身的姐妹，她被查出来是乳腺癌晚期，而她自己没有管，虽然她从来不是香柏树小组的一员，但是我们在一个教会都认识她。然后因为那时候口罩的问题，所以去医院也很不容易。我还记得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妈妈70多岁，很不容易。但那时候正好我还在，因为有很多的小伙伴，包括温迪那时候也关心这个事，但他离我们很远。我还记得温迪用一个很高级的方式，就是很不容易的寄了2大包口罩。我相信温迪自己也记得这个事情。很多小伙伴在群策群力在帮忙，尤其是后来他情况比较不好， 当时是这样，第一次正式组织医生见面是我陪他去的，然后医生都关起门来问我你是他谁啊，就是你能负责吗？我说我们是弟兄姐妹，我是他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就说那让病人先出去，然后单独跟我谈，然后告诉我说他只有三个月了，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我跟他讲我知道了，谢谢你，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比较看淡生死。我记得我当时差不多是这样说的一句话，然后我出来我就直接说了啊，这个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真的是很信靠神。他也不是一个说啊多么读很多书，或者是神学造诣多强，或者是去教导别人，没有，或者说他是非常热心传福音，他也没有，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平顺很正常的信靠神参与教会生活的一个姐妹，对，跟大家关系总体都不错。然后他就很努力的就是其实是想治好的啊，他是觉得医生可能是说的他过于严重，他是想好，当然他也会哭也会担忧，但是很多人都在服侍他。后来他的情况有点严重，因为化疗之后只能吃流质，就是鱼汤啊，打的果汁，蔬果汁啊，但又要保证营养。就是我就记得有我们当时教会的好多姐妹，因为后来牧者让我安排嘛，就是礼拜一这个人送，礼拜二那个人送，礼拜三那个人送，还有一位单身的妈妈带着女儿就戴两个口罩就在楼底下送给我，然后让我拿上去，这样子就是很感动。对，其实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其实西西你那时候在的，是我在安排你和你的丈夫，当时是被我安排要去看他的，对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
就没看成，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最后的时光了，就是已经真的是确实真的就三个月，然后我去见他的时候已经是情况很糟糕很糟糕了。但那时候医院的限制是每个人一天不能有太多人去看，所以有很多人想去看他，就是还是由我安排，说周三谁去，然后能帮他妈妈带点什么东西，周四谁去，只有群嘛。所以我想起来西西你和你的丈夫。
对，当时我在外地出差嘛，我丈夫还跟我说要来筹款，当时我们家也是我出了一些，我丈夫出了一些，但是很遗憾那些资金都没有用上，教会还给我们退回来了都。
哦，这个事我都不记得，这个因为时间过太久我都不记得这个事情了，还给你退回来了。对对对，但我就想起来，其实我是安排了你们俩去看他的，但是在第二周就当周他就去世，在四月份的时候，所以你们都没看清。我觉得哇，真的是近在眼前，但你聊起来又恍如隔世。但当然我讲了一个别人的故事，可是我会觉得说大家虽然是不同的小组，但是在整个教会大家关系都很好。对，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大家满满的爱，而且又是在口罩时期，又是很艰难，他本身就很艰难，加上口罩的时间更艰难，然后就像你们说的，都那时候都没有实体的聚会的，都是线上的聚会，大家可能很多时候都见不到。像我有时候戴个口罩在楼底下，礼拜一他送菜，礼拜二他送菜的时候就能见到，就见到像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亲生兄弟、亲生儿女一样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啊，香柏树包括我们教会的一个在神的恩典下很美好的一个传承，就是大家真的是，有的人可能就是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就是有读神学的恩赐，但有的人可能有别的方式，但是每个人都群策群力，每个人都在贡献自己的那一部分力量，甚至也有经济的互相帮助。其实像我们的小组长，他当然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一直几年如一日来服侍大家，包括给他们做饭，然后其实也没有从教会受薪。那其实当时后来解散的时候，他有一天在群里发，就是我们几个同工群里面发了，说你们有人私下给了我奉献，而且放在我们家里都不知道是谁给的。温迪应该也在，作为一个组长，作为那么爱大家的人，他跟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感谢，他说他在我们身上看到了很多的他自己的不足，像一面镜子一样，他也觉得有时候他是可能像把我们当孩子一样，然后虽然年纪不会大过我们很多哈，然后把我们当孩子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会说话没有注意，可能得罪我们，请你们原谅。我这些话每一句当时我都特别感动，对。然后他说他看到了这些钱给到他们家，他很感谢，但是他都没有收，他最后都是投到了教会的奉献箱里面。这是一个同工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啊，因为几个我们有四五个带茶巾的同工嘛，对不对？然后给大家报个料，就是凯姐自从没有我们这些麻烦的小，因为那时候都二十几岁嘛，但也有人刚三十，开玩笑，那都像他的孩子一样，有时候造成很大的麻烦。因为我们刚刚其实都说的是好的，也有不好的。
你就是气他最多的，我觉得你是气凯丽姐最多的。
对对，但是完你跟我跟 Chase 跟 Michael 吵架，查金的时候观点不一样，吵架别人都插不上嘴，然后那些金都没查完，就看我们三四个人吵架。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些料都没有爆，对不对？ 就是这样，那镜头没吵完就在那边辩论，然后大家二十几个人在看，你们都看都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对吧？假文主义、暗民主义。
哎，你知道吗？我当时去咱们小组，选择来咱们小组，我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咱小组的人对这个圣经是真追求啊，就是大家对这个真理是真渴慕啊。我就是看见你们在那儿，就是为了一个经文在那吵得不可开交，我就觉得哇，我就来这儿了，我就来这儿。
然后报个料，就是是 Michael 带查经 ，Wendy 追 Michael， 这打经 Wendy 的嘴，这次我带查经 ，Wendy 追我。
那个时候，毕竟你们还年轻，都是二十出头，现在都成长了。
是。真的是对我特别好，因为耶稣讲在最小市场中心大市场也中心，在最小市场不易，在大市场也不易。我特别喜欢这些经文，就我们不需要有时候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大部分人不会是宣教士，不会是神学院的教授，不会写十几本书几十本书像约翰派伯一样，但是耶稣说你今天是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
佳佳姐
那时候对我有很多帮助，他看到有什么优惠的东西都会告诉我，有什么免费的东西都会告诉我哪里有免费，因为那时候我经济条件比较差嘛，就是他都会很照顾，然后也经常请我吃饭，甚至做面包带给我，对，就是一个小弟弟一样，大家宠坏了小弟弟一样。对，刚刚不是提到，还提到我们开立节目组长，他自从没有我们之后，自从小组解散，他其实后来出完国之后，他后来又回到了我们原来的教会，现在还在，然后偶尔会见到他。你们有没有发现五年了六年了他更年轻更漂亮，
他不需要操心你们这帮小的，就年轻人很多。
我们是得多让他操心哦。
把我们的属灵生命比作四季，每个人不一样嘛，然后刚才也说有可能一天就经历四季，对吧？很有意思，有的城市可能是夏天都有五六个月，然后一下子秋天十天秋天就马上进入到冬天了，冬天有四五个月，也有这样的。那我会觉得，我想了一下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现在的结论是我目前的状态在秋季，但是马上进入的不是冬季而是春季，是跳过冬季的秋季，是因为是一个有点萧瑟，有点等候，有点让人有点淡淡的忧伤那种感觉。但我并不是说我现在不好萧瑟，但确实经历了一些，因为离开这个香柏树之后，就慢慢的开始进入到全职服侍的状态，也参与很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现在读博士都很忙，服侍越来越多，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事工越来越多，其实就会越来越忙的，对吧？以前可能只有香柏树，后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最近遇到了一些其实不是我自己的事情，而是其他人有一些麻烦，包括其他教会有些麻烦也去帮忙等等等等，所以就我觉得我不焦虑吧，我也不会说什么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不至于，但也有偶尔也有啊，因为真的是爱别人，然后发现他出了一些问题之后就是很难过，会有难过的，所以我把这段时间称之为一个秋季。但是这些事情呢，我有些不方便说，或者说没有时间说的这些事情，在我心中的事情呢，都会有明显看到神的手在其中，然后明显都会有好的解决的方案，所以就向神感恩，然后就期待说春天会来。
你这个是新加坡季节啊，你这都不过冬的。
对啊，以前过过冬啊，以前当然过过冬，就像刚刚唐姐说，以前是很长的冬天，我也都过过，特别是我妈去世的时候，对吧？这个有分享过。
但是秋季除了有点萧瑟以外，秋季也是硕果累累的季节，你肯定也有你的丰收。
哦，我觉得你这个提醒太好了，我觉得很准确。对，我在这些经历当中有难过，但是也有丰收，真的有丰收，真的有自己的成长。然后打一个小广告，因为我要跟西西要在2026年做一个关于面对冲突的系列节目，所以有一些现在没有时间说和不方便说的内容，可能会作为案例就在那个节目里面去说，但是对我来讲都是警戒，都是看到说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作为，所以因此而欢喜。我相信2026年就马上迎来了春季啊，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以后再不会有秋季，再不会有夏季的炎热，再不会有冬天的寒冷，都可能还会有。哎，其实岔开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问说，哎，那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四季啊？我觉得这问题我想过，但是好像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相信即便有，它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感到夏天好热好燥好烦，冬天好冷，寒风刺骨，让嘴唇都开裂，脸蛋都被刀刮一样。即便它有，它也不会这样，它会让我们四季都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
是，一定是。
哎，我都找到共性了，就不管你们说哪个季节吧，大家的共性就是我们都有一个期待，对春天都有一个期待，就或对未来对自己都有一个期待，对自己跟神的一个经历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期盼，我还是蛮感动的。 其实蛋他经历的这些冲突啊，他将要在接下来的节目讲的这个冲突，其实他都是教会里边实实在在发生的例子。对某些人来说，他看到这些东西其实是对教会失望的，会对人性失望，而且因此远离神也是非常有很大的可能的。但是但不但不去想这些负面的东西，反倒觉得这是一种经历，可能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这个视角还是挺积极的，非常积极。我想说那凯莉姐她老公 Eric 怎么着他不重要是吗？我们一直在提凯莉姐Eric 听见会伤心的。
Eric 对我们当然很好了。
对，陈总比较默默无闻，他私下联络的比较多。
对，他私下对于弟兄之间的关心还是蛮多的。
对，走的是冷幽。
冷幽冷幽，对。艾尔克冷幽讲一个笑话，想到就是我们上面说那时候关系是不错，然后后来都是给大家过生日嘛，小组弄个生日蛋糕嘛，或者是大家当月的一起过，然后生日蛋糕不是送过来里面都有干冰的嘛。然后 Eric 就拿了个干冰，把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我到现在都不会啊。就是他那个干冰拿到一个碗里面，然后加什么东西啊？加冷水，加热水，然后让那个干冰可以冒气，呜呜烟雾缭绕，他就会干这样的事儿。然后大家当时说他太会玩了。
好，这段也可以剪掉。不是，你这还不如凯莉他的那个点，他那个谐音梗太厉害了。你说到干冰了吗？我想起来，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住到凯莉姐家，暂住到那边住了2个月。但是我那朋友呢，他就特别爱吃甜点，所以每次甜点他都会弄很多冰袋，其实就是干冰，然后他会把它存到那个冰箱里。然后凯莉他之前请大家去他家吃饭呀之类的，有一回给我笑死了。我们吃完他要打包啊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夏天还是反正就是一个爱坏的东西吧。他就终于从他的冰柜里面拎出来了2袋干冰，就放到了要打包的食物里面，就悠悠地说了一句，养冰千日，用冰一时。
这才是真幽默啊，但你学一学，
水平高啊，真的是。哎呀，
对，我记得我也惹过凯莉姐生气。
哎呀，你都惹过，大家谁没惹过来？
有谁没惹过吗？
我也惹过哎，但我不是在小组里面惹，我可能是别的事情，就私下交流有一些个人的事情，估计也是什么语气不太好之类的。我也是10天半个月的没直接联络吧，反正就这样。
啊，对对对，
就肯定是关系微妙了一些，然后后面就慢慢又好了，就正常了。
哎呀，那是你报下料吧。
哎，那时候我刚去小组，当时不还单身吗？我妈就给我介绍很多相亲对象，相亲什么的都不是基督徒嘛。然后当时凯莉姐最后小组结束了，把我留下来了，跟我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啊，我建议你找个基督徒。然后我就开始跟他 battle 起来了啊，我说那是基督徒也不一定婚姻幸福啊，怎么怎么着的啊，然后就开始杠上了。当时我的观念就是我不一定非得找基督徒，他就是非常建议我，当时也是出于爱心，就是跟我说。我现在长大了啊，结婚了，我现在再想一想，我觉得做小组长是挺有技术的一个事情。他能够在保证爱心的情况下，即便他知道他说这些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感情，可能会让你因此不来小组，这些都有可能，但是他还是会坚持他小组长的职责，去坚持说一些对你有教导意义的一些事情。挺感恩的，我现在回顾下来我觉得是蛮感恩的。虽然那个时候我还小，我不知道，我还跟他杠，其实让他也挺伤心或挺生气的吧。然后现在想想无比感恩，还会有人跟你说这些。
对，我有时候在回想，包括我身边发现的一些肢体，就算大家有矛盾有冲突，其实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化解了，或者有人愿意主动来承认错误，或者为自己不太好的表达方式而道歉的时候，我就在想，只有在基督的爱里面，大家才愿意放低自己去获得别人的原谅，或者去愿意走出那一步做先赔礼道歉那个。其实你说这个社会上，我们又不是工作关系，也不是亲戚关系，你真的就是可以说翻脸就翻脸的。现在人说拉黑就拉黑，一言不合就拉黑，你可能说我就走了，你摔了就走了，我再也不来了，我老死不相往来，其实对你日常的生活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但是真的就是在基督的爱里面，大家都愿意放下自己去获取对方的原谅或者谅解，或者愿意降低自己，真的就是可以看到神的爱在里面。
对，我很感恩吧。然后在我在上海的那段时间， 我刚刚从英国毕业回来，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在这里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从一个学生的状态进入到工作的状态，什么都要适应，什么都要开始，其实压力很大，也很迷茫。但是在那个人生中很关键的时刻吧，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点，我认识了两个组长，一个是我在之前教会的组长，然后另外就是凯莉姐这个组长。两位都是非常伟大的女性，而且两位都是非常好的组长，他们在我那个人生的关键的节点好好的牧养了我，让我不致偏离左右，我觉得跟他们很有关系。我没有办法记住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帧的画面，但是有很多的关键的时点，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很难忘记。就是有一次我跟我丈夫吵架，就我们刚结婚嘛，其实香柏树小组已经解散了，2019年之后的事情了。然后我们是2020年结的婚，2020年跟2021年我跟我丈夫的关系非常不好，就是每次我出差回来几乎都在吵架。有一次我们吵得非常非常厉害，当时凯莉姐跟我住在同一个小区嘛，我吵完架就摔门走了，就去找凯莉姐叫她哭，就是真的很不好意思，就大半夜了已经是11点多了，跑到人家然后跟着一顿哭，也不管人家明天要不要上班啥的。然后凯莉姐就非常耐心的去安慰我怎样，然后后来就聊到了12点多，然后她说哎呀太晚了，我送你回去吧。虽然我们在一个小区，但是不是一栋楼嘛，然后她也怕我危险，她就12点多她自己，那她也是个女的呀，她也挺危险，但是她还是送我回去了。然后送我回去进门的时候呢，因为我丈夫非常生气，而且他当时是睡沙发，睡客厅的沙发，我们家一进门就能看见那个客厅的沙发嘛。凯莉姐也知道我丈夫他有洁癖，当时是冬天的时间，可能脚不干净啊，鞋不干净，他呢就把鞋脱了，然后光着脚在那个很凉的地板上，就是门口的那个玄关的地板是很凉的。因为我丈夫没有请他进来，因为很生气嘛，也没有请我进来，也没有请凯莉姐进来，我俩就站在门口，凯莉姐就是在那个很凉的地板上光着脚跟我丈夫开导说我俩的这个事情，站了整整一个小时，就是一直苦口婆心的在讲两个人在一块得多不容易啊，你们得换位思考啊之类的。哦，我当时我真的是非常感动。他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小组长，或者自己年龄比我们大，我们应该怎样去礼貌的对待他，也没有考虑到哎呦，我的脚很冷，我身上也很冷，我也很累了很乏了，都没有考虑到。他反倒就是一直在考虑我们两个人的夫妻关系是怎样怎样的。我丈夫真的因为这个事情他也很感动，我们在此之后真的是很少吵架，而且感情又越来越好了。所以我觉得凯莉姐真的是很好的组长，而且真的是树了一个很好的标杆。约翰福音十章的那个好牧人的比喻嘛，好的牧人是为羊舍命的。如果是雇工，狼来了他会撇下自己的羊逃走的，但是好的牧人是为羊舍命的。这真的是让我看见了一个好牧人的形象。
那今天凯莉耳朵要烫得不得了，
把蛋弟兄说哭了，真的是凯莉姐真的太好了。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些小羊也虽然老是打架，老是在这给他找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错啊，我们现在也不错啊，然后也成长的也很好啊。
西西读的书已经结束了，读得好顺利。你还记得谁给你写的推荐信吗？
对，两封，一封是凯莉姐，一封是蛋。当时是我们的教会的牧者不给我写。
那现在证明了你读了这么顺利，还引导我们做这么好的节目，我觉得就是神对你的带领。我很光荣的带着凯莉姐，我为凯莉姐说了，很荣幸能给你写这封推荐信。
对，而且我另外我非常感恩的就是想跟大家说，我们虽然19年解散了，我们也不在一个小组，而且我们也没有常常联系，就是我觉得同感一灵的爱吧，然后把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分开过。我也很感恩看到从一个肢体出来的弟兄姐妹，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一直在不停的成长，长成今天的这个样式。我觉得看到了神美好的带领，而且我也很感动的是，我做这个节目啊，就是做这个西西和他的朋友这个节目，这是我福音电台的第一个节目，想要给到大家一些不同的弟兄姐妹的见证，给到听众更多的一个看到生命的不同的经历。我就问人，你要不要来参加我的节目，要不要来录音，问的人里边有一半都会拒绝我，但是我的香柏树的弟兄姐妹 从来不会推脱，永远都是第一时间答应。就像我们盼盼，就像温迪，好行，你什么时间？我可以。还有起初，这孩子刚生，刚出满月，觉都睡不好，肿着眼在给我做年终汇报的。对，然后还有佳佳姐，她虽然刚刚开始出现在节目里，但是她一直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听众，她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然后还有蛋，当然人家对福音事业有很大的一个使命感，同样也是源于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支持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我们共同的使命，对弟兄姐妹们的一个负担，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这又让我想起了约翰一书里边那句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也得以完全了。我真的非常感恩，我非常感恩我遇见了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也非常感恩我遇见了我的小组长，还有我的小组长的丈夫 Eric， 然后真的给人家署名啊，真要每次我生日的时候都是 Eric 给我买的蛋糕，非常感恩，
真的太感恩有上柏树了。当然最后都是神的工作，但神就借着凯莉姐，借着上柏树，借着我们的争争吵吵啊，不成熟，铁磨铁磨出刃来嘛，让我们有成长。期待我们以后过个十年还是好朋友，然后可以再回顾，再可以回忆回忆，一定是美好的。
其实过十年很快的，本来就十年前，一眨眼睛十年过掉了。
是啊，我就是2015年嘛，2015年到今年整十年了，沐芬也是8、9年了。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用时间的维度去衡量一个人的信主的一个时间并不科学，就像佳佳姐之前说的，她信主十年了，但十年的过程中她一直感觉是一个麻木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找不到出路的一个状态，那她真的开始真的是跟谁有经历的时候也是在这一两年的时间。怎么说呢，爱因斯坦也说过嘛，时间是不存在的，圣经里面也没有用时间这个维度去记录这些人，而是用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去记录他们，他们怎样去面对自己的低谷，怎样去经历跟神的同在，这个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有限的时间维度里面，我们有多少可以跟神有更多的经历，有多少高山低谷跟神一起走过。虽然我们叫新年特辑啊，但是我对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仪式感，就是非得跨个年，非得等那个12点钟，其实我觉得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跟神走过的那个日日月月，那个年年岁岁都有他的存在，在我们每个生命的关键时点都有他一直陪着我们经历这些高山低谷，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再一次祝我们不孤单地球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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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我总是像个叛逆的少年，总是喜欢追逐这世界，也习惯靠自己去闯明天，以为换得来如愿。可这世界何止一千张脸，他总是变，看不到终点，总是要等到迷失了双眼，才愿把手给他牵。他用慈爱等候着我，遮掩我满身的软弱，引领我到心中的绳索，陪我安心度过每个苦难和曲折。这世界有千难万难，唯一是